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今天要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第十节。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是主，你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专注在认识你的心意。求主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也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在认识神的事上更有智慧，更有悟性，更能够听明白，好叫我们可以遵行，好叫我们可以学习在话语的服事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保守这段时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平安、喜乐、盼望，能够靠主信心的坚固。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会分两次。今天是比较集中在第一节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应该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特别是其中有一节叫做第二章的第五节跟第八节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我们一般的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里面，这一节圣经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含义更丰富啊，也更深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从这重复的经文开始，我们可能要来多思想这件事情啊。好，我们按着我们的这个讲义啊，那讲义我们的 PPT，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提到的是，我们来从一个问题上来开始我们的对经文的探索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啊，我们延续第一章。我们第一章提到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对你们、我们这两个主词或者是受词的复数的代名词，他好像有一个他特别的含义在里面。我们上次也提过，非常有可能我们是指着像保罗一样有犹太背景的，后来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那你们当然很直接，就是指着像以弗所书这样外邦的信徒和教会。那其实啊，大部分的读以弗所书的人对你们应该是没有争议啊，你们就是指的以弗所的信徒。但是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犹太信徒，应该是包含犹太跟外邦信徒的一个整体。我过去也是这么想， 很多年，可是后来我慢慢觉得用这个想法来读以弗所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选择把你们跟我们做一个区隔。在保罗的心中，这是两群不同的人，这两群的人他们会因着都在耶稣基督里而有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教会。但是严格的讲，犹太人信主跟外邦人信主从头到尾都不大一样，也不需要一样啊，这个会慢慢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是从第二章开始会慢慢的啊清晰。那如果我们把我们跟你们做了一个区隔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碰到很多解经上需要特别重新来理解的地方，也就是要克服一些啊经文上的困难。两边都有困难，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做一个区隔，这个经文可以更加的丰富而精彩有力量。我们从这个一个问题开始，这里面讲到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你们应该是指的第一节，你们如果是指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们被统称为第二节悖逆之子。悖逆谁呢？悖逆上帝。那么第二章的第三节，他的主词很明显的转换到我们。你注意看啊，我们从前也都，这个字叫也啊，意思是说我们跟他们，或者是我们跟你们，都是有过类似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这个经验是在他们中间。那他们是谁？我想你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以弗所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外邦人。第二个可能是罪恶过犯啊，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啊，但是重点是二跟三节，它区分了你们和我们。如果这两个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第三节的最后，他说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是指的那一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外邦人，像以弗所信徒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你看哦，三节，如果我们是指的犹太人，犹太人在还没有认识或者是尊耶稣为基督的时候被称为可怒之子，那么以弗所外邦的信徒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这里用的字叫悖逆之子。哎，这两个好像是有一些区别，这是一个统称，就是他们的身份在上帝的眼中，犹太人信主之前可怒。可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发怒气的对象。悖逆是什么呢？悖逆就是永远做的事情都跟上帝要的是相反的。好了， 这个统称也好，这个认同的身份也好，如果有区别，那实质的内容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似乎也有一些不同。如果我们细看的话，从第一节开始，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第二节，那时，就是你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那一段时间，你们在其中，其中应该是指的罪恶过犯，对吗？你们在罪恶过犯之中，注意看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换句话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会不会有行事为人？就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你去看英文很多的版本，他把行事为人翻成 living 活，但是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行走，是 walking。 所以其实什么叫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其实是另外一种悖逆神的活法。其实他的肉身没有死，他的灵魂是不是死的，这里并没有讲。但是他在这里讲，他的肉身、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是活的，只不过他活的方式是照着，这里出现两次，一次是随从，第二是顺服。随从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换句话说，罪恶过犯他不一定杀人放火，他不一定做坏事。所谓的坏事是指的道德层面、法律层面的坏事，他很可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可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为什么保罗敢说的这么肯定？因为他是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这样讲好，如果你要进入一个婚姻，或者是你要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考虑的因素，我们讲工作，你是希望钱多一点啊，事情喜欢做的，有兴趣一点，然后旁边跟你同事的人，还有上面那个老板，人比较好一点，最好呢就是离家还是近一点，这个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样听懂了吗？哦，你在这个时候，在相当程度上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你说大家都这样啊，所以嘛，大家都死了嘛。那怎么样不要掉进，不要跟随？为什么他要这样描述？因为今世的风俗，我们会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去想去做，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再深入的分析，这个世界的风俗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世界的风俗的核心或者是背后是有一个力量，圣经的形容是有一个掌权者的首领，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你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在掌管这个世界，往一个他要的方式去表达，去发展。大家都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看钱，向前看钱，因为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这样说好了，有一个 spirit， 有一个灵， 这个灵是活着的，这个灵他在掌握这个世界，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中国、香港，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这个灵它有个特质，就是让你远离神，不要听神，不要相信圣经，不要去聚会，不要理教会，因为它的本质是悖逆上帝要的。所以这个叫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看到没有？前面是今世的价值，然后是背后有一个掌握它、掌管这个价值往哪里走的一个 spirit， 然后这个 spirit 真正它掌管的时候，它的那个它运作的那个最主要的地点在哪里？在你的心里。你觉得它的描述会不会很真实？换句话说，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灵抓住了你的心，跟着这个世界走。你越想你会觉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在寻求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收入，考虑地点，考虑你的同事，但是在这个之上，你一定要有一个不是这些的理由，这个理由要出于上帝的理由。结婚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把他牵进来？你爱他，他爱你，这个难道不信主的人不爱吗？不信主的人爱比你少吗？这个都没有办法去说服你自己啊。但最终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们两个既然进入了婚姻，你们就要决定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在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面掌管你们。那你说那是什么？就是上帝要的。最简单的说，就是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什么叫行善？基督教的行善不是做功德，不是周济穷人而已，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比方来形容，什么叫做行善？华人有一句名言，百善孝为先。你连父母的话完全不听，基本上你跟善是无缘了。可是难道孝顺就是善吗？爸爸妈妈也会叫我做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啊。你想太复杂了，其实他只是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善它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顺服，而不是对错，这样明白吗？你连顺服都还没有踏进去，你讲对错其实有一点远。我告诉你是对的，你就会做吗？会吗？你真的那么厉害吗？真的是错的你就不会做吗？其实善本身的最大的特质并不是它对跟错，那是以后的事情。善本身是先要让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需要学习顺服。那关键是顺服谁？第一节第二节，顺服这个世界，顺服掌管我们心里面那个另外一个悖逆神的权柄。可是如果我们要从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出来，变成一个复活的人，复活的人长什么样子啊？他说第四节，因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就与基督一同 活过来。活过来的方式就是第十节，去行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十节的最后一个字，叫我们行，这个行跟第二节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我们之前行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有一种行事为人，但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之后，我们有另外一种行事为人。这两种行事为人，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没有自由，没有你想象的自由。我们觉得我们信主是受辖制，我告诉你，你不信主其实你也受辖制，而是你不知道也不承认谁在辖制你，对吗？现在不是美国有很多州还是不戴口罩，有没有？为什么？我要自由。你告诉我，当你坚持什么都要你自己要求的自由的时候，你真的有自由吗？我很怀疑，其实你是在跟着一个你觉得一个价值在走。可是当你跟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走，他抓住你的时候，你真的就自由了吗？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只要碰到有别人的时候就把口罩戴起来。等到你回到家，这些家里的人他们都觉得没有问题，你就把口罩拿出下来。很难吗？就是你慢慢去想，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其实就是最后就是看你顺服什么，而不是自由。我觉得真正的自由是顺服上帝要我们行的。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回来看第二节，他再一次阐述什么叫做死在罪恶过犯。你知道这里并没有讲到法律的是非对错，也不一定讲到道德的高低对错，所以千万不要跟外邦人去谈我们比他有道德，我们比他守法。我觉得讲守法就其实是世界的风俗。我们如果跟人家辩论科学真理客观理性，然后我们想要赢得人的灵魂，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是这样信的，你总有一天碰到一个更能说服你理性的理由，你又会跑掉哦，对吗？这个，所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张很大的网，把全世界的人的心啊都网住了。第三节，他话锋一转，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如果我们是指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像保罗一样回想到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也在他们中间。犹太人也不可能永远跟外邦人分开而住，对不对？他可以说我不吃外邦人的食物，我不进外邦人的庙宇，可是你不可能不跟外邦人做生意，对吗？你不可能不跟他买东西卖东西，对吗？你不可能不跟他讲话，对吗？你不可能不跟他接触，对吗？那怎么办？他说我们也在他们中间。他在这里描述什么叫可怒啊，就是犹太人当他们不认识耶稣死在罪恶过犯啊，比方说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他这里讲我们，如果真的是指犹太人， 犹太人也死在过犯之中，犹太人死在过犯之中跟外邦人死在过犯之中有什么区别？第三节，我们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里两次提到肉体，对吗？一次提到心中的喜好。如果这是犹太人，保罗对犹太人没有信主之前的一种死在过犯之中的一种描述，哎呀，这个实在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什么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讲，这几个字一出现，其实很容易理解，对吗？但是你理解的就不是他原来的意思。犹太人对肉体他有个特别的定义，什么定义？从哪里开始？所谓肉体，保罗常常喜欢说，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属肉体的，对吗？信主以后他是属灵的，对吗？你告诉我，保罗信主以前他属肉体，他有没有做过我们所想象的肉体的私欲？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没有。但是他做了一个肉体的私欲，是他去逼迫基督徒，把他们拿到耶路撒冷下在监里，是不是？他要求跟他们在一起的人都要吃洁净的食物，对吗？你看到没有？其实坚持别人要照着他守律法的方式生活，这个叫什么？肉体的私欲。所以肉体会转一个弯，变成一个大帽子，叫做律法。这实在是很难想象，这里面有私欲。所以我就觉得哦，你知道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啊，我们要求自己比较少，但我们很喜欢要求别人照我们觉得对的去做，对吗？我们常说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怎么可以去要求别人？因为他是对的，我也要把它做啊，只是我还没有做完呢。那我们一起来做啊。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里面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察觉到的，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一心一意想要别人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它很靠近肉体的私欲了。你记不记得法利赛人抓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有没有？他说这样不行。为什么不行？律法不准。耶稣说你没有读过圣经吗？他说大卫王跟他跟从的人有一次来到了圣殿，有没有？吃了陈设饼，有没有？那你告诉我耶稣要表达什么？耶稣要表达法利赛人说他们不可以在安息日掐麦穗这件事情，他们甚至要控告他，要杀他，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犯了律法。倒过来说，他们觉得他们坚持的不可以有人例外，这个就叫什么？肉体的私欲。所以肉体的私欲未必是坏事哦。那台湾最常出现肉体私欲的就是政治，非常非常的多，有没有？我坚持的你必须遵守。台湾没有多元，有吗？凡是我要你跟着我就不再是多元，我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就是肉体的私欲。那你说长老总要有对错？有啊，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是什么啊？这个等我们以弗所书慢慢往后面去读。 第一个是肉体啊，所以犹太人死在过犯中的那个焦点，那个重点，跟外邦人不一样啊，因为犹太人最珍贵的价值在律法里面，在洁净的食物里面，在守安息日里面，对吗？这些东西对他来讲，谁撞到我，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下面，心中所喜好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你告诉我，保罗去抓基督徒下监，他心里开不开心？开不开心？我告诉你，一定要很开心，因为你不开心，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而且他是从耶路撒冷走路到大马色，抓一堆人再走路回来，来去一趟啊，自己准备钱，自己准备吃的，自己通通自己开销，不能报账的，为了律法大发热心，他是有代价的。可是这里讲到，你们不要以为是，不要以为这个死在过犯中的人没有喜乐，他有哎。圣经不是讲喜乐、喜好了，但是意思差不多 ，pleasure。这个叫可怒之子啊，可怒之子。所以我觉得第二节、第三节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保罗怎么看自己的过去。跟他自己的现在，也用这个来看以弗所外邦人的过去和现在将来。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属于相对是属于外邦，所以我们比较适用于第一节跟第二节，对吗？可是你看啊，第三节最后一句话，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别人是谁？如果我们是指的犹太人，别人是谁？应该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你们，就是指外邦的所谓以弗所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人。他要表达的是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和别人一样，一样什么？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保罗要表达一件事情，我们进到了教会，信了耶稣，我们就没有一把尺去量别人跟我们中间谁比谁有怎么样更好。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是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这种包袱，因为我们都来自这个世界的风俗。可是教会就是要因着学习行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就开始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好，如果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啊，我们接着看这件事情。好，这两个区别啊，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下面一个是第二题，叫什么？你们谁可以念给我听一下？所以我们来看，如果这两个区别是有意义的啊，然后特别是第八节啊。第八节他这里提到你们得救，有没有？你们，如果你们是指的外邦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面我有一次就是读到一个人的作品啊，这个作品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其中这个字叫这 并不是出于自己。我起先不是很懂啊，他为什么要特别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这个字其实是啊，在我们看来不是很重要的啊。太好了，谢谢。如果我们读第八节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面出现三个可能有的候选人，这信是其中之一，恩是其中之二，然后得救是其中之三，对吗？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字，它的词性在原文是中性，可是信心的这个字跟恩典这个字，它的词性是阴性，所以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这应该不是指的信，也不是指的恩。换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就是信心不是出于自己，恩典也不是出于自己，这个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那么还剩下什么？得救，对吗？可是得救呢，它的词性也不一样，这个就麻烦了。换句话说，这一节圣经，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好像跟恩跟信他们连在一起，这不是出于自己。那么这既不是救恩，也不是信心，也不是恩典，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呢？所以有人就在猜测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啊？那有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整个神救恩的计划统称为这啊，就是神救外邦人，神救犹太人，神借着耶稣基督救他们，也救你们，整个这个所谓救恩的计划都不是出于自己。我觉得这个理解还不错，可是下面有个困难来了啊！第八节，你们得救，它是有个对象的啊。如果是刻意指外邦人，那么这个这，我自己的理解，它非常有可能是指的第四节开始啊。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怜悯这个字的词性跟这是两个是合的啊。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指的怜悯，丰富的怜悯，我再读一遍，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丰富的怜悯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听起来啊，也是在好像神学上解经上是可行的。可是下面一个问题又来，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谁？我们。可是第八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谁得救？你们。它造成了另外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前面的怜悯，它的词性是合的，但是对象似乎没有那么合在一起啊。那下面的困难就是，那我们到底觉得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到底是指什么？所以这就要回到我们可能今天要表达的另外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我先回到后面啊，因为这里面我先回到如果你们看这一张 PPT 啊，就是 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信息，我把它概略的分在两个焦点上。我们先看第二点，就是 G 啊，就是上帝其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你们，其实他要把整个一个计划表达得更清楚。在这一段圣经的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它有一个顺序，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顺序是什么啊？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谁？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谁？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是谁？我想第一批能够认识福音、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是犹太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那么犹太人蒙这个极大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上帝有个心意，这个心意往前走一步，是用你们自己得着这个恩典，然后显明给另外一群人，那一群人叫后来的世代。那么后来的世代，我想包含犹太人后来的世代，也包含外邦人，对吗？只要是在第一批所谓十二个使徒和耶稣基督在世的那个时候有听到福音信主之后的，我们都可以统称为后来的世代。今天我们也算是广义的后来的世代。可是在这个经文你看，后来的世代接着第八节，你们得救，换句话说它的顺序是我们、后来的世代，然后呢你们。所以为什么在第五节啊，其实很突兀的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诶，突然跨湖，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其实应该比较顺的写法是我们得救本乎恩，对吗？可是他两次都提到你们得救，所以我们要看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整个上帝预备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先看这个顺序，是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然后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给他们看，马上第八节接上来就你们得救。你慢慢知道这个计划的顺序。接着我们来看，那我们如果是从我们开始，最后是到你们。我们从哪里开始啊？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活过来干嘛？跨湖，你们得救。活过来干嘛？你们得救。活过来干嘛？你们得救。所以基督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永远都是在当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或者是之后，下一步就是什么？你看到他们，你们得救，也是本乎像我们一样得救的恩典。这个经文啊，第六节，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复活。这个看你怎么读圣经啊，你要问我自己的读圣经，我再把它讲一次，我们因着耶稣，因着上帝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犹太人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上帝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以后，你的脑子就有另外一批人了，那一批人就是你们得救跟我们活过来两个是什么？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第六节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叫复活？如果我们得救，我们信主， 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灵性活出来以后，我们其实里面有个东西，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换句话说，我们蒙恩，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证明我们是复活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关注不再只有我们，还有你们得救。这是复活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耶稣基督复活，为谁复活？为众人复活。所以第二章其实它有很深刻的这个含义啊，这个含义。所以第六节，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可以看到啊，他让这一群犹太人经历到与基督一同、一同、一同三个一同。这三个一同，有人说这个代表不同的意思啊，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认，第五节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他们原来是什么？死在过犯中，活跟死是对照的。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跟活过来有什么不同？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描述啊，很不容易描述。我问你们，耶稣基督活过来跟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你告诉我，耶稣基督复活显现向谁显现？向妇人显现，向门徒显现，对吗？复活其实要证明他复活跟活过来他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阶段。但是我要表达的是，第六节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上对照的另外一面就是今世的丰俗，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啊，注意啊，极丰富的恩典，意思说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加起来把极丰富的恩典有机会在基督耶稣里面向后来的世代显明。我要告诉各位啊，耶稣基督其实第三日复活，他刚开始向妇人和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认不出他来，对吗？认不出他来，认不出他来的时候，他复活了没有？他复活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的活跟向别人显现我们的活是有关联的。我自己活，我不一定要用复活的身体向别人显现，对吗？耶稣基督可以用不是复活的身体向别人显现，比方说大马色的光，是不是？可是为什么要用肉身向门徒40天显现？因为他要告诉他们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把这个福音传到万国万民。所以他跟福音是联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你看，显明恩慈，显明恩慈，我们要用我们的见证，我们别人看得见的生活方式，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然后我们是在天上的生活方式落实在地上，有别于按着今世的风俗、肉体的私欲、心中的喜好活在这个地上，向别人显明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知道这个是蛮难的，我觉得我们在很乐意跟别人分享福音，可是我们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常常很着急， 很急迫希望别人相信，可是你要提醒你自己，相信你要做的见证不是让他相信，是要让他相信他在你身上看见上帝的恩典，极大的恩典。我告诉你，逼着人家相信常常跟看见恩典两个有一点区别，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希望别人赶快信，我们的出发点是善的，可是你见证的未必是恩典，对吗？我希望有人来到板新，越来越多的人，但我希望来到板新信主或者是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有朋友，这个人认识，那个人是同学，这个人是亲戚，然后我们有关系，好像不好意思，这个都是难免的哦。我并没有排斥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我们就是犹太人要显明极丰富的大爱恩典都要显明出来的，是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死怎么样进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接着是你们得救，这是到第八节，最后第十节很有趣啊，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又用我们，所以我把我们后来的世代，你们，我们复活显明恩慈，让你们有机会蒙恩得救，把这前面三个步骤加总起来，统称为我们的善。这样明白了吗？基督预备叫我们行的是这个，就间接的回答了第八节，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常常会 push 别人要相信，我们的心没有不对，但是也未必就是对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啊，看见这个听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在很细微的地方我们要掌握住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死，什么叫活？死呢是一种死法，前面讲到本是可怒之子，活呢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大家都说这个工作这个字原文是杰作，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如果他是指的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是上帝的杰作，意思说上帝借着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把他造成一个上帝要的样子，上帝要的一群人的样子，如果这是上帝的工作，那么你告诉我，犹太人在第一个世纪借着使徒，借着保罗，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他们所建立的信仰群体的生活方式重不重要？最就变成最根本了。当这个群体照着上帝的心意和预备建造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在上帝的眼中叫做预备行神，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第十节，他会落脚在我们，那意思是从我们开始到显明给后来，然后让你们得救，这整个计划在上帝的眼中，在保罗的心中，最后就是我们应该有别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去行的。所以有的教会很迫切的传福音，我觉得感谢上帝。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不能够见证恩典，我们的活还需要 神来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活出一个恩典的群体该有的样子，而自满，觉得很好，而不会积极的想到这个其实目的是再往前做一个恩典的见证，让你们也可以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知道本乎恩这几个字啊，如果我是以弗所教会，我是外邦人，如果我要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的福音是本乎恩，你告诉我，对我来讲本乎恩我从哪里看得到？以弗所教会本乎恩他从哪里看到？我告诉你，他从两个人身上看到，一个是保罗，一个是提摩太，是不是啊？他看到了极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显明出来的样子，这个太重要了啊！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做个人的福音，我们也在做教会的福音。我们不是个人的见证有恩典，我们也是我们一个群体的见证有恩典。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恩典见证出来，信心是没有地方可以用的，信心只能用在领受恩典上面。你不能说信心领受更大的能力，这个要小心啊！信心的对照面只有恩典，恩典来了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仰望恩典，其他的通通是出于自己，要么就是出于行为。所以不要动不动说自己有信心，动不动说自己没有信心。其实有跟没有，它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恩典是什么。你看见了，听见了什么样的恩典，让你很自然的可以回应这个恩典的，就是信心啊。也许这样讲是以弗所教会可能作者想要表达的。我再讲一点，第八节啊，我一直都觉得，哎呀，我要把星期五的这个查经的时间缩短啊，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再五分钟，虽然我还有很多内容啊预备了，但是没有机会讲。我们比方说再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啊，这里的信是指谁的信？谁的？我们的信嘛，对吧？可是下面一句话你就读下去，这不是出于自己，这不是出于自己。这句话可以是来修饰本乎恩，也可以用来修饰什么？因着信。所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因着信的信是指的耶稣基督对上帝的那个信，忠心到底，顺服到底，死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流血舍身的那一种信。换句话，这两个基础不大一样，文法上都是可以解释的。一个重点放在信的那个人，他用信心去倚靠上帝，在基督里借着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群体和犹太的宣教士所彰显出来的恩典，他去回应他。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当我听到了从犹太人宣教士、犹太人的教会和群体他们所见证所传扬出来的所谓的救恩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也非常的感动，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儿子，把自己全然摆上，为了别人可以接受这个恩典，完全的顺服这位上帝，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基础就不是建立在信的那个人身上，而是建立在 这个信的人之前，他看见、听见，然后他知道，原来有一个基督耶稣对上帝的信心，远比他的信心要稳固，远比他的信心要清晰、有把握。你问你自己，你觉得你的信心靠不靠得住？有的时候靠得住，有的时候靠不住，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怎么办？所以第二个理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其实先从犹太人经历到神的大爱、丰富的恩典，然后借着他们显明出来的，我们哦知道哦，原来恩典长这个样子，原来恩典福音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当这个内容，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福音被我们听见、看见的时候，我们跟上去的就是，哇，原来上帝，你的儿子是用这个方式彰显出这个恩典是不会摇动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信心、恩典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没有什么好夸的，对吧？那么信心呢？哎，这个要小心。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常常会夸自己的什么？我最近信心还不错。但是我还是要求上帝怜悯，信心有的时候会被我们弄成行为，你会一直看你自己，所以你自己就变成衡量你自己信心的一个标准。可是你自己永远不会是标准，也不应该是标准。所以每当你啊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你本来就是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不喜欢自己，沮丧，这不是出于信，因为出于信，有一首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其实不是祷告的概念而已，他是说这个时候你不敢看见自己的信心是大还是小，你都要把自己专注在所彰显的恩典是什么样子，那个恩典最透彻、最完整的表达出来是耶稣基督自己为的救恩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时候啊，这个经文就产生出另外一种能力啊，另外一种让我们觉得哇，原来是这样。这里对照出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外邦人的对信心、对恩典的领受和理解，跟传给他的犹太人有没有关系？那我们领受了，然后我们把我们领受的再传给其他还不信的人，还不信的人怎么相信？相信成一个什么样子？跟我们怎么传，跟我们是什么人有没有关系？那有人就问我说，那长老，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啊？就是行善，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你觉得很复杂吗？应该也不是很复杂。好，这个经文我们简单的做这样一个梳理，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领受救恩，它是有一个神有一个全盘的计划啊，这个计划里面有我们，有你们，有他们。那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板新5年半了， 对，五年半也很快啊。那其实我们因为碰到疫情，我们还可以聚会，这个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凡是比我们大的，现在通通不能够实体聚会，这是确定的啊。不是实体聚会的教会其实很辛苦啊，我看他们这些传道人就是每天要这个灵修啊，要把这个直播那个灵修啊，也很辛苦。我看有的传道人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以前是一个月一次两次，现在是每天都要上场，一个礼拜有五天啊，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一起上，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我们回到经文，你会发现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要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活出来，这个不一样的方式。所以我自己对第一节到第十节，我给他综合一个信心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由死入生，对吧？就是死的怎么样活出来，活出来的样子怎么样跟死的样子有什么不同啊？所谓真正的死就是赖着活，真正的活就是不再像以前的赖着活的方式活。求上帝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想这件听起来啊，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慢慢信主信久了，就会觉得，你们告诉我，信仰要坚持的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啊，比我想象的要少。但是我认识很多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些基督徒的肢体，信的越久啊，坚持的东西越多。挑剔别人的东西越多，但是自己能活出挑剔别人的越少。我告诉你，挑剔别人太容易了，但是你把所有挑剔别人的东西你自己都100%照样每天活出来，你会累死，别人也会累死。这个其实是私欲。这里面有没有恩典？怎么样？如果没有恩典，就没有信心。这是我对圣经的想象哦。没有恩典的地方，没有信心可言。要能力，要智慧，要让你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不是恩典。恩典是他要给你预备好的东西，你照着他预备的东西来，而不是你要的东西叫他照着你的方式来。所以呢，今天回去祷告啊，就是求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活的人生啊，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他的计划里面，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试着来认识神话语中的奥秘。我们明白的就很少，能够把我们明白的传讲的清楚的就更少。照着我们所明白所传讲的能够遵行的似乎又更少。主怜悯我们，抓住我们的心，能够照着你全盘救恩的美意，让我们在其中奔跑，在其中追求，在其中遵行。 叫我们不再看自己比别人强，叫我们通通转眼仰望这一位耶稣，因为耶稣让保罗他们看见明白恩典，因为保罗他们所显明的让后来的时代看见明白恩典。求主把这样的福音世世代代的能够接着教会传递下来。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